为什么笔记结构比笔记数量更重要？很多人的笔记软件里躺着上千条笔记，可真正被再次打开的却少得可怜。你记了读书笔记、会议记录、灵感碎片、课程要点，它们安静地堆在那里，既没有被复习，也没有被调用。问题不在你记不勤奋，而在你的笔记缺少结构，散落的笔记无法形成可用的知识。结构决定复用。一条笔记如果只记一次就再也找不到，它的价值就接近于零。而一条结构良好的笔记可以被检索、被关联、被拼装进更大的主题，在同一件事上反复发挥价值。笔记数量的增长是线性的，结构的价值却是复利式的，它会随着笔记的增多越来越明显。你可以把笔记系统想象成一座图书馆。藏书再多，如果书架上没有编号、目录和索引，读者依然找不到任何一本书。反之，一个规模适中的图书馆，只要有清晰的分类和检索系统，每一本书都能被快速定位。笔记结构就是你的编目体系，它决定了知识的可及性。结构的意义还在于降低认知负担。结构好的笔记系统，能让你把记在哪、怎么找这类琐事交给规则，把宝贵的注意力留给理解和创造。当结构成为习惯，你记录时会自动归位，检索时能一步到位，笔记系统才真正成为你的外部大脑，而不是又一个堆放杂物的地方。需要澄清的是，这里说的结构不是指某种特定的工具或模板，而是指一套关于如何组织笔记的稳定规则。工具可以换，模板可以改，但规则一旦建立，无论你迁移到哪个软件，知识都不会因此散架。结构真正依附的是你的组织思维，而不是某个界面的按钮布局。笔记难以复用的真正原因，要设计好的结构，先要知道笔记为什么难以复用。第一个原因是笔记过大过杂。很多人的笔记是一整篇流水账，既有原文摘录，又有个人感想，还夹杂着代办事项。这样一条大杂烩笔记，连你自己都说不清他讲了什么，自然无法在需要时被精准调用。第二个原因是缺乏统一的标准。同一条知识，今天记在日记里，明天截到相册里，后天贴在收藏夹里。同一个主题的内容散落在各种载体中，彼此没有任何关联。当你需要回顾某个主题时，要翻遍所有地方，还未必能找全。这种体验会极大地打击你复用笔记的意愿。第三个原因是记录时没有留下钩子。笔记里只写了内容本身，却没有主题标签、来源信息、关联条目和可检索的关键词。就像一本书只有正文没有目录，内容再丰富也找不到入口。没有钩子的笔记本质上是一条孤岛，再好的内容也难以被再次发现。第四个原因是缺少收敛机制。笔记只进不出，只存不整，日积月累变成了数字垃圾场。没有定期整理、合并与淘汰，结构会逐渐失序，最终让整个系统失去检索价值。理解了这四个原因，你就明白笔记结构设计的任务：控制力度、统一标准、埋设钩子、定期收敛。原子化笔记，最小可复用单元解决大而杂问题的核心方法是原子化笔记。原子化笔记的原则只有一条，一条笔记只记录一个完整的思想或知识点，独立成篇，自成一体。它不是一小段残缺的摘录，而是一个可以被独立理解、独立引用的最小知识单元。原子化的力度怎么把握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，这条笔记如果脱离原上下文，别人能否只看它本身就能理解？如果脱离语境就不知所云，说明力度太大或依赖太强，需要拆分或补充上下文。理想状态下，一条原子笔记就是一个可复用的积木，能随时嵌入任何更大的主题。原子化带来两个直接好处。第一，检索更精准，因为每条笔记主题单一，搜索时命中的结果语义清晰，不会再出现一条长笔记里夹着八竿子打不着的内容。第二，复用更灵活，同一块积木可以拼进不同的主题，一次记录，多次使用，这正是知识复利的起点。 原子化不等于碎片化。原子笔记之间需要通过链接相互关联，形成主题簇。你可以为每个主题建立一张总览笔记，用链接把相关原子笔记聚合起来。这样既保持了单条笔记的纯粹，又通过结构让它们组成更大的知识网络，二者缺一不可。这里还涉及一个判断，什么内容值得做成原子笔记，什么不值得。可以遵循一个简单原则，能被反复引用的知识才值得原子化。一次性的琐碎信息，比如临时记的取件码，不需要进知识库，它占用的是你的收集箱，而不是你的知识网络。原子化不是把一切都拆碎，而是把值得沉淀的都单独收好。专业分析，笔记结构对检索效率的量化影响，笔记结构到底值多少钱？我们用一个量化的视角来分析。假设你的知识库里有5000条笔记，每次检索需要翻找。在没有结构的大杂烩状态下，一条笔记被成功复用的概率，取决于你能否记得它的大致内容与存放位置，实际可复用率通常不到20%。从时间成本看，非结构化状态下，检索一条旧笔记平均需要浏览若干条无关结果，按每次检索多花3到5分钟，每天检索5次计算，一年下来仅检索浪费的时间就超过90小时，约等于11个完整工作日。这是行业知识管理调研中常见的经验量级，虽然因人而异，但量级可以说明问题。结构化之后，检索路径被大大缩短。原子化笔记让命中结果语义清晰，统一的标题与标签让定位一步到位，链接与索引让相关笔记触手可及。同样的知识库，单次检索时间从几分钟降到1分钟以内，年节省时间达到数10小时，可复用率也能提升到50%以上。更关键的是隐性收益。结构良好的笔记系统会改变你的记录行为，因为知道知识能被找回，你更愿意认真记录和整理，因为知道知识能复用，你更愿意沉淀深度内容。这种正循环带来的认知复利远超过省下的检索时间本身。为了把结构落到可执行，这里给出一份4步清单。第一步，为每条笔记做原子化拆分，控制单条笔记只讲一个主题。第二步，制定统一的标题规范，让所有笔记命名可预测。第三步，为每条笔记打上3到5个主题标签，并建立主题总览。第四步，每月用固定时段做一次合并与淘汰，收敛失序的笔记。执行一个月后，你可以回头测量检索耗时，直观感受结构带来的变化。标题规范与命名体系，笔记的标题是它最重要的检索入口，值得认真设计。好的标题规范能让你的笔记命名可预测，看到标题就知道这条笔记的内容、类型与所属主题。这里的做法是给标题建立统一的格式，让结构感在命名阶段就体现出来。一个实用的标题格式是主题关键词加笔记类型的组合。例如复利思维，概念拆解复利思维，应用案例复利思维，常见误区3条笔记，主题一致，类型清晰，无论在列表里还是在搜索结果中都一目了然。类型词限定额外的词汇，避免命名失控。标题还要避免两个极端，一是过于抽象，比如关于效率的一些想法几乎不携带任何信息；二是过于具体冗长，把整条笔记的摘要塞进标题，既难读又难记。好的标题应该像路牌，足够简洁又能准确指向内容。可以在标题中使用数字、概念名、事件名等辨识度高的词。命名体系需要与标签体系配合，标题负责一眼识别，标签负责多维关联。标题让你知道这条笔记是什么，标签让你能跨主题找到它，二者分工明确，互不替代。建议在建立结构时同步设计标题格式与标签规则，让两套体系从一开始就协同运转。链接与索引，让笔记长成网络原子化笔记，解决的是单条笔记的纯度，而链接解决的是笔记之间的连通性。单条笔记再完美，如果彼此孤立，也只是散沙。链接是笔记系统从文件柜升级为知识网络的关键一步， 它让相关笔记互相可见，